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四章，贝特法格的圣之主日游行。在耶路撒冷，圣之主日标志着圣周礼仪的开始。圣之主日清早，希腊东正教在圣母大教堂举行隆重礼仪，从塞浦路斯、希腊及其他国家来的众多朝圣者前来参礼庆祝。亚美尼亚人也在圣雅各伯大教堂举行庆典。依据传统说法，这座古老圣堂的所在地即是公元44年大圣雅各伯被黑洛德·阿格瑞帕斩首的地方。接近中午的时候，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科普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团体聚集于圣墓大殿四周举行圣之游行。每个基督徒团体的礼仪由各自身着古老祭服的宗主教、主教和教长来主持，他们手持游行旗帜和宗教标志环绕圣墓大殿，并用他们各自的语言和韵调高声歌唱。如果不熟悉的人还以为这是第二次巴贝尔塔的混乱情景，但当细看这情景时，在这些情景各异的庆祝里有着某种雷同。他们全体歌唱因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同声赞颂荣耀主耶稣，普世君王。但耶路撒冷最出名和传统的圣之主日庆祝方式是天主教徒们从贝特法格到圣安娜教堂的游行。下午两点以后，大批人群汇聚于贝特法格方济会大教堂的空地，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也蜂拥而来，因为他们不想错过如此生动多彩、使人热情洋溢和充满宗教热忱的游行。贝特法格是位于橄榄山的一个村庄，耶稣曾经派他的门徒们从这里牵了一头毛驴，并骑在这毛驴上融进圣城。圣经上记载，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一进村庄立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贝特法格的准确地点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初期教会传统认为它的原址就在今日方济会圣地的所在地。追溯至四世纪，当时在那地方有一座教堂，是为了纪念马尔大和玛利亚与耶稣在此相遇。当时耶稣为复活拉扎路而来到此地。1883年，方济会士在旧圣地的废墟上修建了现在的圣堂。当挖掘地基时，发现了约有一平方米大的石块，上面刻有一些有趣的图画及一些拉丁语题字，其中一面刻有贝特法格字样，且有人们手拿棕榈枝的图像。最早记录圣之主日特别典礼的是一位名叫艾黛利亚或艾戈利亚的西班牙修女，她描述了四世纪末的圣地朝圣情景。她叙述说，在下午一点，人们聚于橄榄山，他们在那里唱着赞美诗，聆听旧约读经以及新约里有关进入贝特法格的记述。五点钟游行开始，他们的主教骑在毛驴上，由人们引领至复活大堂。他们手拿棕榈枝，一路高唱圣咏和赞美诗，不断地重复奉主名而来的应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第八世纪时，圣之游行是从伯达尼开始，经由圣斯德旺门，然后上到加尔瓦略山。但是圣之游行在1008年被卡利夫·哈肯禁止，再到十字军时期，圣之主日的游行得以恢复，而且既隆重又虔诚。 十字军之后，亚美尼亚人继续坚持此游行。1480年，方济会士们继续这种古老的庆典，游行从伯达尼开始，直至克德隆山谷。1648年之后，土耳其人再次禁止这种游行，但在1933年，游行又被恢复。此次恢复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宗主教巴尔拉希腊。在游行时，从耶路撒冷及附近城镇而来的天主教学生们列于前队，手举旗帜，拿着小十字架，从各处而来的人们相随其后。游行礼由拉丁里的宗主教和耶路撒冷的方济会团体主持，朝圣者用他们各自的语言高唱着，因此形成了特别显著的一群。但你可轻易地分辨出这短句，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当游行至橄榄山西面的斜坡，来到了主导文大堂，即在这里，基督曾教他的门徒如何祈祷。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在游行经过的不远处，即是主哭泣圣地。当他临近橄榄山的下坡时，众门徒为了所见过的一切奇能，都欢欣地大声颂扬天主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君王应受赞颂，和平在天上，光荣归于高天。耶稣临近的时候，望见京城，便哀哭他说：恨不得在这一天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现在游行开始穿行克德隆山谷，耶稣曾多次穿过此地去朝圣，亦或到橄榄山上去。的确，在值得纪念的圣周四晚，在他离开最后晚餐厅后，带着他的门徒们穿过这片山谷，来到格泽马尼山园。所有参加游行的人情不自禁地望着万国大殿，这座大殿就是建在耶稣当年伤心被出卖的地方。游行的最后一站是圣斯德旺门附近的圣雅纳大教堂，此堂建在一个地窖上，那里是玛利亚出生地及她父母圣若雅敬和圣父亚纳的居所。宗主教和方济会士团体到达此地后，圣之主日的游行渐近尾声。